弟兄姐妹平安，8月3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Forgiveness Part 2，饶恕第二部分，这是昨天讲的第一部分，那今天讲的是第二部分。引用的经文还是跟昨天一样，箴言24章29节，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那简明版圣经呢，就翻译成不可说他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待他，我要照他所做的回报他。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在今天的第一段就讲到说，当我们被人家得罪的时候呢，我们想要报复他们。然而呢，饶恕呢，是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 Not to do that， 就是不去报复啊。饶恕是一个你不去报复别人的承诺。你不去报复的话，那是什么呢？那反而是bear the cost yourself， 反而是你自己来承担这个代价。所以在第二段，他就问，好，那怎么做呢？首先就是你要借着拒绝直接去伤害那一个人啊，你来不报复他啊，你要守住你自己的承诺，你要自己承担起这个代价，那就是你拒绝，你一定要拒绝直接去伤害这个人。那在拒绝伤害这个人下面呢，你要留意，我们能够试着要去索取费用你还是能够用难以察觉的方式去想要跟对方要这个罪债。那你要注意到这些很难察觉的方式哦。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就是说他下面讲的就是告诉你don't， 你不要做的事情呢，你不要再三提起过去，你不要觉得因为你觉得这个人仍然欠你，你呢就比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对他们就更加的有 demanding 强求跟掌控 controlling 还有呢，你不要逃避他们，你也不要对他们冷淡所以呢，这个是你在索取对方欠你债务的一些你很难察觉的方式你就会再三提起过去，或者你比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跟这个伤害你的人呢，就更加的要求他们如何如何，或者掌控他们或者呢，你会逃避跟他们在一块，或者呢，你就对他们冷淡。这是你一定要留意你自己，不要直接去伤害这个人不要直接伤害这个人。要注意的方式是你很难察觉的，就是你可能还试着想要跟对方要这笔罪债。那其次呢，是借着拒绝对别人来杀死这个人，来伤害这个人，来击倒这个人。那怎么做呢？就是你要拒绝你要拒绝做这个动作，就是拒绝你在一种伪装之下，就是你是要警告别人或者你想得到别人支持在这种伪装之下呢，你就影射或者暗示或者是传舌，或者就直接毁谤这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别人的眼里呢把这个人给贬低了你千万别。意思就是说你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你拒绝对别人来在别人的眼里呢来贬低这个人，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伪装说我是好心想警告别人或者我想得到别人的支持然后你就影射啦，或暗示啦，或传舌或直接毁谤这个是你要去拒绝的。这样子呢，你就不会对别人在别人面前把这个人给伤害了，把这个人给杀死了。然后最后第三，最后呢，就是你不要继续对你自己呢，你不要继续去重复那种记忆力，重复那种回忆。什么回忆呢？就是你不断播放你想象里面你被得罪的那个场景，被得罪的状况就是为了要保持你自己那种你损失有多大要保持这种损失感或者呢，哇，你有多么受伤害为了要保持这种你自己的那种失去那种意识，或者是伤害的这种意识呢 啊，你要保持对你自己有这种很新鲜很真实的这种你的失去，你的失落，你的伤害，然后你就不断不断的对自己呢去重复播放啊，对方对你的伤害的这一些回忆。那这样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这样子你就能够对这个人呢能够 actively 就是维持那种积极的主动的那种 hostile 那种有敌意啊，你就对这个人有敌意。然后当你不断播放这个人啊伤害你的时候啊，你失去了损失有多么惨重的时候呢，你自己就会感觉什么呢啊，感觉你品性端正啊， feel virtuous yourself， 你自己就觉得你自己比别人好太多了，你是比别人品德高尚多了。那这就是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在教导我们啊，你不可以做的事情。然后第三段呢很简短，他就说啊，你呢要借着承担背负那个罪的代价，如果你真的by bearing the cost of the sin， 借着承担了这个罪，背负了这个别人得罪你的这个罪的代价呢，你就是walking in the path of your master， 你是走在你的主人的那一条路径那条道路上，就好像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说的，倘若这人呢与那人呢有嫌隙的话呢，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呢你承担起别人得罪你的代价，就像主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罪的代价一样，你就走在你的主人的这一条路上了。那今天挑战性的问题，提摩太凯尔牧师就问要你去想想想想某个得罪你的人想一想，然后你是不是附上了我们刚刚上面所讲的所列举的那些要饶恕那个人的代价呢，你是不是附上了。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是，主啊，我对某人的饶恕呢仅仅是什么呢， skin deep， 就是表面的肤浅的，我呢 restrain from obvious efforts to pay them back， 我看起来好像我没有报复他们，其实呢是我忍住了那种很明显报复他们这种努力。但是呢I simmer 这个字 S-I-M-M-E-R 就是像那个你在蹲东西啊，慢慢的煮在酝酿，其实你心里面是充满了怒气在那边酝酿。所以呢要拒绝怒气还要拒绝自怜的这个思想呢，哇，那我就得记得什么，就得他下面讲的这些啊，就说那这个代价真的我来承担，这个太大了。哪一些代价太大，就是要拒绝怒气和自怜的思想，要记得我是被饶恕的一个罪人要从心里面为他们祷告，哇，这三点那个代价真的太大了。但是呢在你对我这种损失非常大代价非常高的这种昂贵的爱里头在这样的一个亮光之下呢，那真的我下定决心to pay the price， 要付上这样的代价，请帮助我主啊，阿们。所以今天呢其实就是接续昨天了，昨天的内容就讲到说你呢不要让你自己被得罪你的那个外面那个邪恶呢搞得你里面也变得那么邪恶你要注意你心里的这种活动这种历程。然后接下去今天讲的就是报复的这个部分我们真的想要他们跟我们一样很惨，但是呢你一定要拒绝。那怎么拒绝呢，就是你在神面前下定决心做这个承诺。那当然呢饶恕是一个过程，我们都讲过虽然可能别人来跟你道歉了你说我原谅你，但是它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里面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就表示说你从做的决定说我原谅你那一天开始，不代表你没有痛苦，也不代表你不记得恰恰相反你还是会记得的但是呢就是你要去守住你的承诺。那守住这个承诺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要自己付代价，不是对方来付。所以怎么样自己去付代价呢，就是因为你很痛嘛，你就想要人家射你一刀，你太痛了，你想拔出来射回去。 但是第一，你一定要拒绝，不要射回去，你拒绝去伤那个人。那怎么样子不去直接伤那个人呢？诶，这里有很多我们这种很难很细微的方式，你可能不觉得，但其实你一直在跟对方要这笔债，就是你不要因为你觉得这个人仍然欠你，事实他是欠你，但是你就会因为他欠你，你就会比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不会这么强求他们，也不会这么掌控他们，说你一定要怎么样对我怎么样，讲话要怎么样，做什么事情。别人呢，你就觉得笑一笑无所谓，但只要这个人呢，你就觉得哇受不了啊。所以呢，你不要在别人面前呢不管用什么伪装的好的理由借口啊，来传舌他们，来伤害他们。就是不要在别人的眼里呢去贬低这一个人，这一点是很重要。所以呢，对自己、对当事人、对别人这三点啊，第一点我们已经讲，就是对当事人，你不要直接去伤害他，对吧？意思就是说，不要强跟他去跟他要这笔债啊，就是借着跟他相处呢，就跟别人相处有所不一样啊，特别的要强求他们怎么样。那第二点呢，就是对别人呢，我们也不要去伤害他，不要去破坏这个人的名声或怎么样免得呢我们贬低了这个人。然后最后呢，就是对自己，你三更半夜呢，不要呢睡不着觉啊，或者平常没事啊想到啊就把他伤害你这个拿出来然后呢就批判了一番哦。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这其实是蛮自义的，就是说你看你得罪我，所以我对你错啊。第二个呢，就是你根本就不爱这个人，你不想跟这个人和好，你要保持对他高度的敌意。那怎么保持你对他的敌意？那一定要他做的伤害你的事情，你才能仇视他，对他有敌视的眼光嘛。所以你就必须要不断去回忆他得罪你的部分。那第三个呢，你为了要不管是自怜也好了或者是觉得自己呢很可怜啊，受伤害啊，证明自己损失有多大啊，你是我失去什么，失去什么？你要保持这种新鲜感跟真实感，你不想要忘记它，那你就会不断的去回忆哦。结果呢？结果你每次对别人、对当事人或对自己这么做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报复对方了。那你报复对方的时候，其实就像昨天讲，你的心理活动，你已经成为那么邪恶的人，可是你自己不知道。其实这个呢在我们特别是在辅导那个离婚的弟兄或姐妹，弟兄好一点，我觉得离婚的弟兄呢至少我看见过的他们好像比较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比较多都是他们有外遇所以他们觉得欠了这个原配，欠了这个自己原来的老婆但是呢，我比较看到就是这些老婆他们不能接受说他在外面有一个女人，他们比较多就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失败的人，他怎么选别人，我哪里不好，有那种你知道吗？当你被如果是你先对你的丈夫提离婚，你有某种的胜利感，但是如果是他来跟你离婚，你有那种被击败的感觉。哪怕那个小三可能人品啊、学问啊、知识啊，甚至相貌都不如你，但你会受不了，你真的会受不了，因为就是一种 loser， 一种失败的感受。那没有人喜欢有那种失败的感受的啊，所以呢。通常知道之后就会一哭二闹三上吊，到最后呢真的就离婚了。离婚完了之后呢走不出来的，那影响的就是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你会不断在你的孩子面前，你要不然就不提只要一提起父亲呢你会忘记说你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爸爸，你会觉得这个爸爸就是你的丈夫，是不值得做这个孩子的父亲。因此呢你就会，如果你拿到所谓的抚养权啊、赡养权的话，你可能会在孩子面前呢如果孩子好，你就会更加的受不了，你就觉得说这个孩子好，但他老爸不好。如果孩子不好，哇，那你简直那个气就是你就跟你老爸一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结果孩子是无辜的，你跟你丈夫之间的爱情关系又不是你跟你的儿子谈恋爱，你儿子负了你，你知道吗？但是当你的儿子、当你的女儿 让你很那个怎么讲，很伤心的时候，特别如果他们是年龄比较小的，他们又不是比较乖巧的，好像女的稍微好一点，男的就比较调皮捣蛋。但是女的到初中高中那个背叛期也出来的时候，哇，那这个做父母亲的真的受不了。所以呢这个罪的代价你要承担起来，你承担起来，就像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讲，你就走在耶稣基督你的主人的这条路上了。但问题是你得付上代价，你得付上对那个人你放弃向他索取罪债，对别人你放弃去伤害这一个人，这个人的真实面貌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都显明出来啊，对自己呢，你放弃自己那种可怜感、失落感，因为的确是你的损失。哇，这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才讲说，我在饶恕别人的时候，他说其实我是忍住那种很明显的那种要报复他们那种努力，我把他忍下来，但是我饶恕只是真的是表面的。他特别用的这个字，它里面其实是充满的是 skimmer， 是在慢慢慢蹲，你知道吗？在蹲东西，慢慢煮，它在酝酿，它里面东西是充满了那种被伤害之后那种苦毒也好，怒气也好。所以呢，他自己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太清楚了，从他牧会的过程里面，他看得很清楚。首先要拒绝怒气，因为当别人犯罪得罪你，我们说好，当一个人做一个恶，我们有神公义的属性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生气。比方说你看到七个男人强暴一个女人，你会很生气，不管那个女人是不是是或不是你的亲戚朋友，因为你有神公义的属性在里头，你知道什么叫是，什么叫非。所以对于那些非，对于那些不公义的事情，我们真的会很生气的。这叫做 righteous anger， 公义的怒气啊。但是当你看到这个罪的时候，而这个罪是坐在你身上，哇，那你不但要生气，而且你会想要去 right the wrong， 把错误导正。但问题是错误导正只有神，我们如果要学神来导正错误的话，我们 David Parson 圣父大师，我的老师，你的师祖，就曾经讲过，是一种怜悯的建设性的怒气，是一种建设性的怒气，在怜悯当中把它发出来，那就是耶稣为我们罪承担起来了，为我们罪而死了。哦，那真的很不容易。还有呢，要拒绝自怜，我们真的很可怜啊，被人家欺负到这种程度，你要拒绝这种思想。那除非你有另外一种怜悯的在你里面，否则就是你自己来怜悯你自己。那谁来怜悯我们呢？神。当你不转向神的时候，你就会自己怜悯你自己。还有呢，还要记得我是一个被饶恕的罪人。我其实跟大家一样，如果你常常记得这个耶稣的十字架的话，那马太福音十八章，其实你跟对方都是一样，只是今天对方这件事情做在你身上，明天是你那件事情做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其实我们都是同时是被得罪的可怜的人，又是得罪别人的可恶的人，我们同时就是这样，又可怜又可恶。哦，那这两点真的是不容易了。然后呢，要从心里面为他们祷告。哎呀，我们根本都不想爱他们，还为他们祷告。那这个代价真的大，太大了。除非有一个比这个代价更大的，那就是耶稣对你的爱，那个昂贵，极其昂贵，就是生命的死亡。那提摩太·凯勒说，只有在这个亮光之下，他说在你这个对我的爱，这个代价真高的这种亮光之下呢，我下定决心，我也要付上代价。但是呢，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想想啊，有没有一个得罪你的人，然后你付了上面那些饶恕的代价要去饶恕那个人是已经出来了呢，还在过程呢？如果我们当中特别是一些姐妹吧，如果你们已经离婚了，不管离婚一个礼拜、一年、十年一个月一周不管你离婚的时间多久，你问问你自己，你对你对方，你说啊，那我离婚了十年了，我当初前五年我没办法饶恕我伤害到那个人那到神面前认罪， 如果没有跟对方道歉，要去跟他道歉，说那件事情我感到非常受伤害，但是呢，我报复了你，我用一些一哭二闹三上吊等等等等，你要去跟对方道歉，然后你就说耶稣医治了我，所以我选择原谅你，那我得罪你了，也请你原谅我。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去跟人家道歉，因为是你伤害到别人嘛。你说，是他先伤害我，哎呀，伤害没有分什么先后了，在神面前都是罪了。他十年前犯罪，你十年后犯罪，难道因为他十年前犯罪，那你十年后犯罪，你就不算罪人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不要跟神谈这个时间的问题。那你有没有对别人要说起这个反正就是你的原配吧，包括对你的孩子，如果有的话，你要去对你的孩子说道歉的话，说很抱歉妈妈跟你爸爸的事情，我们两个都是罪人，我们两个都不成熟，我们俩都需要耶稣，但是呢他没有耶稣，那我呢，我也不把耶稣当一回事，所以呢我们俩之间的事情伤害到你，甚至可能贬低了你对你父亲的尊重那这个呢我请你原谅我，我也知道这个伤害你的伤害是真的很大的那我这个做母亲的没有办法去医治你，只有耶稣可以你说我孩子还小，那你孩子还小，那还有机会，那你就也是同样要讲，然后你要告诉他说，如果我的言语有伤害到你把你跟就是你就是跟你老爸一样的一个模子刻出来啊，如果有类似这种话的话，你还是要跟你的孩子道歉的。然后对你自己的这一部分呢，你就求主帮助你，说主啊，我这个伤痛我没有办法，你来怜悯我，你把我的 memory 你来更新。所以更新不代表你要忘记，很多人讲到说 to forgive is to forget， 饶恕就是遗忘，答案是错的。神他没有忘记我们的罪，但是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记得我们的罪，以至于他不会念念不忘我们的罪，来追讨我们的罪，不再纪念我们罪，意思就是不再追讨我们的罪，不是表示他忘记了没这件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的而且将来新天新地那最后那个第二次死亡，那都是神的这个审判神哪没有记得我们的罪，但是神今天真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罪，就是他看到耶稣完美的献上赎罪祭。我知道呢这个很难，所以我今天也在问我自己大部分我在想就是我承担了这个罪的代价，对那我就是走在我的主人耶稣基督的那条路上，我跟随他的脚中行，那感谢主。但是我有没有还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最近呢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些事情呢其实让我很痛苦。我就发现其实比方说 A 跟我们俩之间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你不会去说理吗？为什么要这样子同工那么困难吗那我就一直在反思我自己，这其实反思的过程真的很痛苦。你要知道凌晨三点多在如此这般，可能是下午可能是中午，但在我这里是凌晨呢。然后我看到那个信息，我心里面真的是很难受然后我就发现不是这么单纯，我跟这个人不是说我跟 A 这个人，因为他牵扯到的就是我的一个 memory， 就是好像触到我的 button 我里面好像有什么地雷那个钮被按到了，然后就炸开了。我就一直在反思那我也很诚实在跟对方来对话，我就说，后来我就说，那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能不能比方说如此这般，你礼拜一早上九点，我们能不能来对话一下请你帮助我帮助我，因为我帮助我怎么样来我们好好同工，帮助我怎么样我的生命里面我不是讲你我在讲我，因为我发现我的气为什么会那么大，我就发现说每一次呢其实我不能讲每一次，但几乎都是这样，就是对方会没有一个作为，他其实应该去做，他没有做。那他没有做呢，他可能就把这个责任丢回来给我。那我就觉得说其实 不是前面一二三都讲过了吗？既然一二三都这么做，那四也是那么做啊，那你为什么丢回来给我呢？那我自己就会很难受，因为我看到的不是只是哦，你不知道怎么做，你来问我。其实我看见的这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那我就很恨我自己看事情看太深。有时候，哎呀，那个提摩太凯勒前面不是才刚刚讲不要去不要去归咎别人的动机吗？但有时候真的，怎么讲呢？就是就像一个经验老道的医生，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不要说我骄傲，我只是在分析我的心路历程。就是一个经验老道的医生，他看到一个人怎么的痛，他就说这个是急性盲肠炎啊，他就能够一眼看穿。然后我说这个是他的视觉神经第四对 passing 出问题了，第四对。我上次跟大家讲过嘛，他有经验，没有经验，我告诉你，当年在台湾，然后后来我真的吐到不行，晕到不行，我的头是不能睁开的，一睁开就天翻地覆的吐，然后我只能把我的头往左边斜斜15度，那世界就正常。然后我一个医生朋友就觉得这很严重，脑部啊，他发现可能脑部哪一根神经什么的，他就叫我回来。我那时候年轻，你知道吗？年轻不怕，事功为要，觉得不会吧，不可能吧，但身体又很难受，那就想。我其实身体难受的时候，我都是用忍，忍到实在忍到最后，已经是它到达我的极限，那我就没办法了啊！哪怕忍到现在，有些人呢，小小身体有10%痛、20%痛就呱呱叫，我不是，我会忍到100%，忍到最后不行，那就整个发病了，那整个到医院去急诊，那我也没办法。所以呢，那时候就这样忍，然后就到了香港，因为那时候如此这般还没有直接那个好。到了香港呢，待了2天服侍，然后呢就进到如此这般。那个可是问题就是一直在这样晕嘛，一直在吐嘛。然后你知道就去看医生，医生也不知道要怎么，他看一下也没有做什么查验，我觉得可能人命都不值钱吧。可能在当年或者技术没那么先进，他就说哦，那也讲不出来，他看我这样就开了那消炎药。然后我在美国的同工是医生嘛，就一直追，天天追，然后我就说我今天去看医生了，然后还照了那个 MRI， 真的当时人家还奉献了一笔钱美金给我，那笔钱折合了如此这般的钱，刚好就是那笔 MRI 的钱。我想啊，神真的都知道我会发生什么状况的。But anyway， 总之我就把这个药给了我的这个医生朋友，我的医生朋友吓死了，他说这是所有消炎药里面最高最厉害的一个等级。哇，你这么一个这个状况就要吃这么高效力的这种，那以后你里面要是发炎就再也没什么消炎药有效，对你压不住了。所以他说你赶快回来吧，我说我忍一点吧，就一个礼拜忍吧、忍到回来去看医生了。然后 NYU 的医院是挺好的，我的医生是 NYU 的眼科医生，然后从普通的眼科医生又转到那种比较细的那个眼科医生，又转到更细的，最后呢又检查来检查去，真的走了一个多月，然后那个医生说找到了问题，就是你的第四根眼神经啊。好，我现在讲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他很有经验，那我就用这种经验就是来讲，哎，你第一件事情都这么做，第二件事情也是这么做，第三件事情也是这么做，唯独第四件为什么你迟疑了？然后呢我跟如此这般是有时差，对不对？就我一醒来发现奇怪了，你前面跟我讲的三件事，假设你提了三件事，我们就说这么做，然后呢你 A 跟 B 你们就联系上，你们就那么做，我为什么五个小时之后会有第四件事情？然后我就以为是 A， 你这个人呢惧怕人啊，或者你不敢主动，不敢负责任。结果你截屏给我，你已经跟 A 跟 B 已经联系上了。问题是 B 呢，他说，哎，这件事情虽然一跟二跟三是这么做哈，你来找我，但是第四件呢，BDW 没说，他没说，我那他身体不舒服啊，礼拜六上课嘛，头晕嘛，上吐下泻嘛啊。不是没有下泻啊，就是晕啊呕吐，那就说啊，等他休息，等他睡醒。嘿，奇怪了，你们不是一个做事不是有规矩吗？ 按照那个原则，按照那个规则来做吗？那如果什么都要等到我说，我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发现，第一，我误会了 A， 我以为他惧怕人啊，被动啊，结果发现他有提，但问题是 B 呢惧怕人，被动。然后呢，他就跟 A 说："啊，这个我不，别，算一二三，那是老师交代了。那第四呢 ？No， 等他睡醒，啊，等我睡醒了，好 ，A 来问我。那我以为是 A 被动，我以为是 A 呢，惧怕人，不敢主动负责任，就搞半天是他跟 B 已经对过话，是 B 说 no， 要 B 要 A 回来问我，我傻在那里。然后呢？"我一下子那种感觉就非常的不好，为什么？因为我还是看见里面 A 如果不问，不 A 过了5小时来问，那是因为他可能心电不通达。但是当 B 呢，也不是 B 都跟你联系了吗？你们俩不是都做了吗？那为什么最后一件事情不做呢？要等我呢？然后呢，两个人你不按照理，你没有跟对方在说理，你反过来在等我。我那种感觉就是觉得说，我看到别人在惧怕，惧怕什么？惧怕我。那别人怕我这件事情，其实我是知道的，我真的知道。然后我对于别人怕我，我的感受是什么？我感受是非常的不好受，因为很多人都用我怕老师做理由，然后他们在很多事工上的服事就是出了问题。然后我就一直在反思说，别人出问题是别人的问题嘛？但是每次别人反省，他们自己都说："因为我怕你，所以就变成是我的怕。就是说我如果今天要来抓你的罪，你真的犯罪了，我指出来了，你不对了，就理由是原因是因为你怕我。那源头不就是我导致你犯罪吗？你犯罪，你做得不好，我其实已经很不好受了。结果发现竟然是我让你做不好，我就更难受。"然后我就一直在想，因为这些事情从新冠状之后，那我们没有办法在场了，然后就变成真的就都是线上，我发现特别明显，我真的要崩溃。然后我就从这里在思考，像提摩太凯恩牧师讲，我对某人饶恕只是表面的肤浅的，我忍住的想报复他们的这种努力，但我里面是有东西。我就在想，我是在过程里面呢，还是我里面真的有东西啊？因为我都承诺，而且我都在主面前说了我饶恕。然后呢，面对面的时候，我还是把你当哥们儿，就是你有闺中密友，我们还是很多的分享。甚至现在不见面了，你跟我同工，我问你，你跟我复合关系要到什么程度？同工，你说这个同工是什么？只是做事吗？No， 你没有发现吗？只有跟我同工的人，我们才有所谓的同工群。在同工群里面，我才会把我的祖宗八代的事情说出来。我会说："哦，我今天头晕。"我会说："啊，我们这里有一个师母，她最近身体不好。"我会说："啊，百合师母，她这个心脏病，我很难受，请大家为她祷告。"我会借着这个同工，这个同工群，不是只是交代事工而已。我把你当作朋友，把你当作家人，我在告诉你我的点点滴滴，我在打开我内心世界，让你进来。所以我不是随随便便找人家同工的。要是你生命不行，你做事情就这么吊儿郎当，我跟你同工，我会受不了，因为我会生气。那我宁可你不要来跟我同工。可是你如果不来跟我同工呢，我不会没事去找你聊天，你知道吗？我不会的，因为我没那个时间，我没那个时间，只是为了跟你聊天就聊天，我真的没有。那我也不是全天下人，我都要把我自己内心世界打开的人。有些东西是我们只能限定那些比较了解人、接纳你的人。我认为同工就是他们愿意接纳我，他们愿意包容我的人，那我才愿意跟他们同工。否则同工要磨合，经不起磨合，你知道吗？这些人一转眼在背后说你啥啥啥的，甚至把机构很多事情不应该说的也说了，不是吗？所以呢，我就发现说奇怪了。我怎么会接受不了我导致别人犯罪呢？我怎么接受不了我导致别人害怕我而去犯罪呢？我发现我接受不了，因为我就觉得说，明明是你的事情嘛，为什么每次一反省都说老师是因为我怕你？然后你只要一讲我怕你，这个源头追到我自己身上，就变成我应该去上吊，因为我没有办法解决不让你怕我。然后我对于我让人家怕，我去追这个原因是因为 我很多想法是跟别人不一样，我看得比较远，看得比较快。白孩子们都说你真的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没有想到的，你早就想到了好几步，我们速度跟不上你，我们根本就是很肤浅的哦，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一跟二，没有想到你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的考虑，你的人生经验，你的服侍经验太广泛了，你想的不是我们想象中，只想要这么小不溜溜一两点。好，那我就在想，那我应该怎么办？那我不要做好了，我不要教好了，我没有资格，我都导致别人犯罪。然后我就发现我什么时候开始对自己非常的失望，非常的痛苦。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就是这三年，我觉得这三年所发生的点点滴滴，我当然我们跟人水平面的关系都是我们跟神，我是不是内心深处真的觉得跟神呢，我有很冤枉很委屈，我真想不干了，就是那种你知道吗，你掏心掏肺的，然后你被别人踩在脚底下，那你被别人踩在脚底下只因为你期望你要求很高，那你要求很高，你去要求别人期望很高，但是你还是真的掏心掏肺把你自己付出的时候，别人他没有看到你掏心掏肺，别人根本不在意你这份爱，恰恰相反，别人就说啊，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啊，啊，我们这里的人就是这样啊，啊，我不承认你讲的啊，然后甚至说，哎呀，圣父大师有像你这样发脾气的吗？你想想看，我讲了一次、两次、三次、五次、十次、七十个七次，要不生气，那大概只有 XM 的 HB， 真的。我看他挺好的，我挺羡慕他的，我巴不得他就出来接如此这般的这个 BC 施工，我真的觉得他挺好的，讲道也好，啥都好，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哎呀一团糟，那没办法啊，上帝就是叫我做啊，然后我就发现说，我要不然呢，我就逃避，我惹不起你们，我总躲得起吧，啊。既然你们觉得不在意，你们不在意这个我的祝福，我真的可以放下来啊！但是我发现，只要一同工一踩到那个地雷啊，我心里真的很难受。我心里难受到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在非常快速的时间里面，我能够有 HB 那么好的脾气，我没有办法去。忍受说假装没看见，跟自己比较近的同工打哈哈说没事啊，就这样子吧。我每次看到别人那个背后的东西，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的。如果你是第一次，就像我讲的，就把他当做新的人，新的人其实我们没有什么要求的。你看新的人进来，我很少说重话，很少哦，我顶多就说啊，这个要这样啊，啊那个要那样。刚开始我会这样，但一次两次三次五次十次，哎呀，我就是忍不了，我就忍不到七十个七次，或者说我已经忍过头了，我忍到七十个七次我崩溃了，我觉得说这是我错了吗？那白孩子说放下，这一群人带不起来，不要带，好，等我放下，我放下呢，好，别人又觉得受伤害，别人又觉得说我冷淡他们了，别人又觉得说他们之所以会重复的犯那些错误，都是因为他们怕我。然后这种东西好像没完没了，你知道吗？没完没了，所有人的理由都是因为这样，因为我怕老师发脾气。可是问题是，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发脾气啊。我根本你问一二三我就回答你啊，我根本都没有发脾气啊。问题是你做完了之后我才发脾气的。我说哎，那你为什么不照一二三做呢？你有头脑你不动头脑吗？那你不动头脑，那我还训练栽培你什么啊？那你就不要来同的工算了。如果是一次性那也就作罢，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呢？你要想想看啊，你不是只是服侍一个人，你也不是只是服侍十个人啊，你这一批两百个人交在你们的手里，有那么容易吗？然后我就发现哇，我就看这个提摩太凯勒这个，我就在想我到底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没走完呢， 还是我根本连这个过程都还没有开始，但是我的天地良心，我的良心里面，我又是到神面前，我又说主啊，我选择饶恕，因为我就是一个罪人，我都在神面前。那你说，那就你良心来说，你努力了吗？我觉得我努力了。那我努力了，好像上帝也没听我的祷告。那我就觉得这三年，我感觉就是大家都在追我的罪债。这三年，哪怕我都觉得神赦免我，我就觉得这三年每一次只要发生事情，我都可以预期别人的答案是什么，然后全部都 bounce back， 都退回到我身上，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然后呢，我也承认，对啊，你不发脾气的话，别人就不会这样啊；你不发脾气的话，别人就不会这样牢牢记得你发脾气啊。然后牢牢记得那个印象呢，太深刻了，然后就把你刻板印象啊。然后每一次呢，都是会把你那种恶言恶语的脸孔记住啊。然后呢，每一次发生什么事情，就说因为怕你。对啊，对啊，对啊，我非常承认，而且我非常承认，就是因为我发了脾气，所以我失去了别人对我的尊敬。我应该赢得他们对我的尊敬，但是我赢不得，我赢不了，我赢不了。那我也很沮丧，到上帝面前说：“神啊，如果他们要尊敬我，要爱我，那是因为他们爱你。我个人没什么好的品德可以赢得他们。”这三年，我把我自己，我发现我变成是一个，我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就是一个 loser， 我就觉得说我没有资格录音，我没有资格教学。然后每次呢，神就开路要我教，我每次都战战兢兢。我说主啊，你知道我真的是很……然后我举例，我都只能说我自己。然后举完呢，搞不好听的人还不高兴，还觉得说我骄傲，我怎么样？我反正天地良心，上帝审判我。然后问题就是，我就是知道上帝审判我，可是我从人这边来的都是。就是我的错的时候，然后问题是我也 take it， 我接受，我就到上帝面前说，那你怎么不改我呢？难道我向着你的悔改是假的吗？难道你的圣灵离开我吗？然后我就会跟神说，我觉得好辛苦。昨天呢，有一个姐妹，她说反正你们的时间走的是比我快。有一个姐妹呢，她就他叫我不用回他，但是呢，他就听了饶恕的第一部分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老师，谢谢你今天的真言灵修，我被圣灵医治了，很爱很爱您，请不要轻易说回天家，虽然那里好的无比，但是我还没长大，求主赐你身体安舒，再多在地上陪陪我们吧。我为自己的自私脸红羞愧，不敢也不愿给你发信息，就怕占你的时间跟精力，你不用回复我。”我就在想，其实我也没什么帮助你们，都是圣灵的工作。我就觉得在这个地上，我真的就觉得我活的一天好像就是，如果跟我同工人，我们之间真的冲突了，跌倒了，你知道吗？我都可以预期的答案就是都是我的错。当然你不会直接这样讲，你会说都是我的错，你会承认是你自己的错，但是讲的理由一定最后就是。推到最后，就是我没有赢得你们尊敬，你们惧怕我，然后我对于这个我让人家很害怕这件事情，我没办法接受。我到神面前，我说我让人家怕，那我还教什么？我还辅导什么呀？我怎么去跟人家证明我爱他们？没用嘛？我认为天地良心啊，我认为我真的很爱啊，但没用嘛？然后我就会转了一圈回到上帝面前，我就会觉得说我真的很失败，失败到。我反正剩下神，你再给我一天，再给我一年，我都改不了我自己。你圣灵不来工作，我是真改不了我自己。我已经都觉得说，那算了吧，你就接我走吧。反正福音的债我也不知道还清了没有，估计一辈子都还不了。你那么爱我，我还不了嘛？我就是给你做牛做马，我也还不了，还不了嘛？那我不做嘛，可以吧？那你说好不做啊？那不做，那我在这地上干嘛？我天天就唱诗敬拜赞美你，我天天我都不要跟外界接触，我也不要录音，我也不要讲道，我都不要跟灵舍，我就天天去敬拜赞美你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不如把我带回天家。然后我就发现，我心里面就在想，神啊，怎么为别人祷告都灵，怎么为我自己祷告都不灵？我 我怎么看自己就没有进步，就这三年，就这三年。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会讲这三年？难道我没有饶恕别人吗？我就一直在追我自己，我到底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是我没有去饶恕，还是我已经饶恕了？那如果饶恕了，怎么会这么大的一个反弹出现？我一直在问我自己，难道我真的就是在里面慢慢蹲慢慢蹲？可是我这种个性不像，我这种个性啊，要是我心里面跟你有鬼啊啊，那再见，我一辈子都不见，我非得要跟你在主里面来谈清楚，我们各自在神面前，该饶恕的饶恕，该给出饶恕的饶恕，然后该怎么样给出恩典的氛围的，照着课程讲的去操练。然后我就在想，我在这地上操练有意思吗？神啊，有意思吗？如果有，那怎么？那如果没有，那我们还读你的话干嘛呢？但是所有跟神的争辩到最后总是神是对的，我是错的，那我就落在你手里嘛，我能怎么样呢？我能怎么样呢？对啊，其实讲到最后，我给自己所有的冲突到最后真的都是我的问题。对啊，都是我的问题嘛。可是问题就是都是我的问题，我真的接受。 But it's too heavy for me to bear the burden. It's too heavy. 真的很重。有时候呢，真的很想直接讲重话，但是呢，不能讲，因为真话很重，别人听不得。那我可以听，那我听完之后呢，也真的很重，因为我改不了。所以呢，我就发现说，我有没有付去饶恕别人的代价呢？我是不是就像提摩太凯恩牧师说的，我里面有这些东西呢？那要拒绝怒气，好，我说我要拒绝怒气，要拒绝自怜，我也不想要自怜，要拒绝我是被饶恕人，这个肯定是真的，要从心里面为他们祷告，对不起，我现在承认我祷不了了啊，我卡死在这里了，因为我都不知道怎么为我自己祷告，不是我不爱他们，是我怎么祷呢？我祷来祷去，我怎么祷呢？求神在你们的时间改变你们，是吗？求神让你们变得更爱主，是吗？求神让你们呢，真的是眼里面呢，没有任何人，没有 BDW， 只有耶稣基督，有用吗？同工到最后又说，我没有尽到这个责任，是因为我怕你，你眼里没有耶稣。我祷了半天，你回我的答案就是因为我怕你，那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还能说什么呢？主啊，我真的觉得你是很爱我，但是呢，我也不知道这三年所发生的点点滴滴，我到底在你面前诚实的讲的做的，难道都不算吗？都不算饶恕吗？那难道是这过程还在过程当中吗？还是我根本连这个过程连开始都没有开始？主啊，我不知道，但是从发生的事情里面我看得出来其实是有东西的，但是主啊，我没有能力，我没有能力来医治我自己，因此我求你来医治我。就像我所讲的，所辅导的对象，很多人离婚了，他们也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也看见他们很多人真的很清楚的走过来了，他们有机会再跟前夫再相聚，他们真的可以饶恕，看他们谈笑自如，看他们没有苦读。那我也觉得只要他们两个之间没有，那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之间会不会再冲突，会不会又为了小孩又吵起来又有苦读，这个我就不知道。但是主啊，只有你可以来医治我们，求你医治我，医治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的人。我们也对自己认识的很有限，因为人真的很复杂，我对我自己的分析解析只能到这里。但是主啊，我可不愿意对别人维持敌意，我认为我对别人没有敌意，不代表我里面一定没有敌意，因为我对自己的认识有你知我知，有我知你不知。至于你知我不知的部分，我有盲点；至于你知我也不知的部分，那隐秘的事情在神那里。主啊，就算我对自己的知认识最多也只有50%， 我远远还有50%的我，我不敢说。我就我所知的那个我，我认识自己的我的认知里面，我觉得我已经很诚实的选择了饶恕，而且我也很诚实的对别人没有敌意。我认为我很诚实的没有去播放那些回忆来自怜。但是每次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会很受伤害。其实如果人们不讲说都是因为你，我们怕你，我反而没有那么觉得伤害。但是只要别人一讲，讲到底就是都是因为你李谭英，主啊，我这个我承受不了，主啊，我真的承受不了，求你呢医治我，求你帮助我，求你让我在你的面前真的能够靠着你十字架的救恩。因为今天要学饶恕的功课，我根本都不知道我到底，我以为我饶恕了，那为什么一些事情还是会踩到地雷，而且根本都是没有办法没有关联性的。但是怎么我就会有关联性？那肯定是我这里面出了问题。主啊，求你再一次用你真理的灵来帮助我，而不是只帮助我而已，帮助所有跟我有类似挣扎。我也不知道谁跟我有一样类似的挣扎，但我相信肯定是有，因为我们常常在相处不知道怎么嘣一个火冒三丈高，然后当事人跟你对话的人还搞得莫名其妙，一定是有的。但是主啊，我们在那个时刻有些东西浮现出来，浮现的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觉察，或者是没有能力去摸透我们情绪的来龙去脉的时候，恳求恩主让我们安静在你面前。主啊，我把我的重担卸给你，因为唯独你是天天背负我重担的神。当我卸给你的时候，求你自己亲自开启我的眼睛，开启我心里面的眼睛，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请你来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好让我真的能够在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所讲饶恕我自己心里的过程部分，跟实质的外面报复的部分，我真的是过得了你这一关。我为我自己祷告，我为所有受到伤害的人祷告，我为所有现在在你的面前，不管他们为昨天刚发生的事，为上个礼拜刚发生的事，为上个月发生的事，为去年发生的事，为10年前发生的事，我都求你在你的时间，如果那个时间点到了，你自己亲自做我们的老师，你亲自做我们的 wonderful counselor， 你亲自做我们的 great healer， 亲自做我们的奇妙测试，亲自做我们的大医师来医治我们，好让我们脱离这苦毒的捆绑，好让我们能够走在主耶稣基督你的道路当中，让我们真的可以过得了你那一关。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